各位好，今天11月9号，我是5月3人，吃了吗？现在，有一位朋友啊，给我发了一个消息啊，说散人呐，你那个仇人叶檀，哎，这个仇人是画引号那个仇人啊，他出事了。怎么出事了呢？我就看了一眼他最新发布的那个叫什么，抖音上发的还是小红，甭管是哪儿发的吧，就是他说自己用药的事情，因为他用的一种药呢，叫那个伊西美坦。伊西美坦呢是一个乳腺癌晚期乳腺癌的用药，具体的药理呢，这个知识咱们就不讨论了问题了。他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原来啊在上海这一边，这个药呢是可以直接全部报销的，或者是说呢报销的比例比较大。结果呢现在呢就变成从甲类的那个报销药品，那到了乙类的报销这个药品，就是说呢它一个呢是现在不太开得出来了，从医生那儿。二一个呢，就是说报销额度比较少了，啊，因为甲类的是这样的啊，甲类的那种用药呢，就是属于那种临床必须，就是使用广泛，哎，疗效确切，同类中价格较低，这是它的这个标准，全额呢纳入这个医保报销这一块的。那所以说呢，可能是说他可能是按当地的比例报销啊，比如说报销70%啊、80%啊，甚至于90%，哎，无需呢个人先自付。那乙类的药品不太一样，就变成了什么呢？临床可选，疗效呢您也确切，但是同类价格呢比较高，所以呢需个人自付一定的比例，比如说先付10%，这按照当地规定吧，看怎么说了，然后呢剩余部分纳入报销。那这剩余部分报销多少呢？大概就是40%到60%左右，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规定。所以他就比较担心，说是现在已经不在这个，他虽然还在医保目录里，但是他已经挪到乙类里了，说不定呢到时候就离开这个医保目录，然后呢他就可能买不到这个药，或者是说你比如说吧，他不再生产了，因为厂家可能会退出中国，原研药就没有了。那只能够吃这个国产的类似的仿制的药品，那这个就是他比较担心的事儿。就先跟大家聊聊说，为什么叶檀这个人呢？是我，人家说是我仇人呢？这事儿其实挺奇怪的一个事情。我倒没有太把他当回事儿啊。叶檀老师这个人就这德行，因为我们原来哈还真见过一面，当时是有一个项目，就是我投资的一家公司要做一个项目，跟他进行合作。然后呢，那个创始人呢就拉着我嘛，就去见了一见叶檀，因为互相之间都是码字儿的人，哎，他至少是一部分的生活是在这个文字当中度过的。那也，他也写时政评论，也写经济评论。我呢，基本经济评论很少写，但是呢，就是时政评论写的比较多，互相也都知名。然后呢，就某天晚上吧，在一个酒吧还是哪儿去见了一面谈，然后那事儿呢没谈下来，算是认识吧，大概也就是这样。结果呢，就是一般来讲，对我来说吧，就是只要是在线下见过面的人，一般呢从来都不会首先开口去跟人去就互相这个 diss 对方嘛，对吧？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算是老北京的一个小小的一种面子上的事情。结果呢，有一回，那回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就我出了一个大名，对吧？就是那普通漂亮姑娘那个事件。然后呢，那结果呢，这个叶檀呢就被请到这个锵锵三人行上去聊这事儿了。你看窦文涛啊、马未都啊、叶檀呢，还有一谁？我其实那集锦我没看啊，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小姑娘，是不是蒋方舟啊？我不太忘了，知道没看啊？主要是没看那节目。然后叶檀呢，就跟她是那普通漂亮姑娘似的。然后呢，那愤怒啊！我靠，就你都觉得说这脑子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然后就一通的输出，然后后来因为我跟马未都也熟嘛，然后呢，窦文涛虽然不熟，没见过，但是呢也没有太过分，因为窦文涛这个人攻击性比较低，他宜人性比较高。哎，马未都呢是属于那种，马老师属于那种比较温和一点的人，尤其又认识嘛，这也是老北京的人一个特征，不会太怎么着，就看叶檀在那儿发挥了。结果呢，就人家就觉得呢，我跟他是这个仇敌。啊，这个对，实际上而言，我是没把他当回事儿。这种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nothing，这个不太把他当做一个特别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一回呢，也得为叶檀老师呢说句什么。这个呢，倒不怪他，因为可能很多人觉得矫情是吧？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啊，这个药啊，虽然是说 这个从那个甲级那个目录里，甲类的目录里变成乙类了。但是呢，市场供应基本还是充足的。首先第一个呢，你有可能能开得出来。那是第二个呢，即使你开不出来，在这个药店里或者网上都有的卖，而且是原研药，并没有少到哪儿去。那虽然这个药呢是比较贵的，大概要1000多块钱一盒，那但是呢，以叶檀老师这个收入呢，应该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那为什么说这个药它一定会变成甲类变成乙类呢？大概是这样的啊，我查询了一下这个标准之后呢，也实际上来讲，它是一个呀哈，属于两个情况，就是说呢，它有两个原因，变成了从甲类变成乙类，就是从医保全额报销到这个医保呢，不，你要个人先自付，然后只给报销一部分。那是因为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它叫超范围用药。这个超范围用药呢，实际上来讲哈，就是属于这种医保报销呢，限定于什么呢？限定于说明书的适应症。比如说这个药吧，它是呢是绝经后加乳腺癌，这个你就可以用。如果你没绝经，那可能呢就不能用。就是说它是没有完全对症。这个药实际上而言是女性绝经之后再用的。当然叶檀老师绝不绝经这事儿我真是不知道，这个我不能随便瞎说啊。这个那应该来讲，那是不是他绝经了，这个他自己知道，对吧？这是一个事情。那他叫什么呢？避免超适应症用药。比如说吧，就是某些这种联合方案，就是因为你治疗癌症啊，尤其是某一些癌症，它是一个联合治疗的一个方案，它呢用的这个药啊或者怎么样，它是一个好多种药的一个组合。那有一些是可以这种做的，有一些呢医生啊就是觉得说，反正嗨，你是叶檀老师，比如咱拿叶檀老师来举例吧，说反正他绝不绝经其实也关系不大嘛，对吧？也不太可能再生啥了，就得了，一个也给他用吧，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呢，他这个东西呢就把所谓的叫超范围叫做超范围适用这个药，你就不能够再用了。所以从甲类那一块呢就变成乙类了，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但这个原因重要吗？其实不重要，这个是一个表面上的原因。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真正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说白了，如果我们用一个中国比较说正式的话吧，正式的词儿叫什么呢？叫做医保基金的可持续性。为什么呢？就是说呀，抗癌的药物啊，其实实际上而言，基本上来说，除了中药那些玩意儿之外啊，那基本上来讲，那有用的并且效果显著的、质量良好、副作用可控的，都哪儿生产的？全是国外的原研药。这个应该来讲是100%，现在目前在市面上100%的都是国外的原研药，所以呢，价格呢都是相对而言比较高的。而这个医保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做过好几期节目，跟大家都聊过这个事情，基本是入不敷出。为什么现在说一直在国家一直在那个推这个各种各样这个一定让你交这个保险，就是五险一金呢，这些东西一定让你交，而且呢交的基数越来越高，对吧？那比如说现在这个北京大概也7000多块钱了，上海也7000-8000块钱了，就是你甭管你挣没挣到这个钱，对吧？你必须按这个基数交纳这个费用。为什么会如此？就是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医保不够使了，说白了就是不够使了。那不够使怎么办？我们知道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开源，一个是节流。那开源就不说了，各种你像开源，基数这么高，那很多人收入不到这个数，他也交这么多呀。实际上这种东西是什么？他按一个中位数算，那就是证明得有一半的人他没有到这个收入，但是他要按这个收入这个数字去交，就等于是劫贫济富，您理解这件事儿吧？医保的这一块，在这一方面，甭管是医保还是养老保险还是其他一些东西，这个保险它是用在劫贫济富的过程当中，人家都劫富济贫，对吧？天知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但是呢正好道德经后边还一句呢，是人之道则不然，这个损不足以奉有余。就是中国现在这个保险这一块，就是这个社会保障这一块，它是正好遵循了人之道， 哎，损不足以奉有余，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那他的这个能收多少钱，那可是这帮人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他们的反抗力度是最差的，因为你没有任何的方式去把自己的这个钱给他往下减下去，他们每一月的工资就这么拿，那你只要是想收你的，分分钟就把这东西给你收上来了，对吧？而且他们没有任何可以去逃避的方式，就越有钱越容易把自己的这个税给减的。当然了，是我跟大家讲过，只要交给政府的钱都叫税，社保也可以叫做社保税。那他们没有办法，所以他只能够这么受着。但是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这是开源这一块，那你可以理解这件事儿了。那节流是怎么办？这就开始节流了，就是把这些好用的原研药，把这些好用的原研药哈，给你从这个甲类这一块，然后给你搁到乙类，有一些呢就直接给你从这个医保这个名录上给割出去。那为什么他给你剔除出去？为什么会这样？那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特别冠冕堂皇的解释是什么呢？我鼓励什么？国产的仿制药。我们都知道中国产的这个仿制药的水平是极低的，不能算是非常的，就你要说极低可能有点过分，但是实际上来讲确实不高，跟那个跟印度的比差好远，对吧？它的那些包括这个各种各样这些药，而且呢尤其是你要进医保的时候，你就是要很便宜才行，对吧？三分钱一片阿司匹林，你说那玩意儿说实话我都真的不知道怎么能挣钱啊，真是不知道怎么能挣钱。尤其是阿司匹林本身，如果你是那种肠溶剂的话，那它是不是能够达到供需水平，到肠道才能崩解呀？那你这个你这么便宜，我说实话对它供需水平我心里是没底的。那这还是这最普通的仿制药，基本上是这个随大溜，就是大溜的这种活，对吧？大陆货。那这些高端一些的，那你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副作用是不是可控，你的药效是不是能达到人家那个水平。就是一致性评价这件事情在中国啊，实际上来讲是一个特别扯淡的事儿。我见过很，我原来跟，因为我家里人有人在制药厂，有人是在这个医疗部门，对吧？我们家那这个我父母那一代的人吧，但我知道它里边这里的一致性评价是怎么回事，真的不太灵这事儿。那怎么办，对吧？所以可是呢，它只要是搁在这儿，你就给你选择的机会特别少，尤其在医保里。那医保是一块巨大的采购市场，如果你这个采购市场失去了的话，那很多人其实是吃不起像这种药的。比如说这个药，那叫这个伊美西坦吧。那伊美西坦这种药，它一盒如果它要是说你自己去买的话，上千块钱，就这上千块钱，可能在很多人看来，尤其是因为我这块能翻墙过来看的，或者是在美国或者在其他国家，你们可能不觉得这一千多块钱是一个特别大的负担。但是实际上而言，我们还是遵循李克强前总理李克强老师说那句话，中国还有6亿人口是在这个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对吧？那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那并不因为你收入低，你罹患癌症的可能性就小，甚至于你可能更高。为什么？因为中国各种污染非常的严重，那你怎么办？所以你就是用这些药效其实不一定确定，但是它能够应该说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副作用更高啊，或者其他一些东西，你就只能够拿这东西顶上去。这就保证什么呢？保证所谓的这个医保基金的可持续性，说白了就是没钱别击穿，让你多少能付点，大概就是如此。其实我一直在讲，如果把中药制剂整体的中药制剂全给踢出医保，这些药你完全不用担心，它一定是你的钱是够使的。你因为那个中药制剂实际上来讲一毛钱作用没有，对吧？而且呢更容易产生副作用，那占用巨量的医保资金。但是不能，因为那后边有一个巨大的利益链在后边。我原来跟大家讲，就这些，包括就明确点以岭药业，那就是一个很多人的白手套，而且是级别非常高的白手套，那你就没办法。所以大家都从这儿掏，就真正让使用者，就是说需要使用医保的这些人，就包括我所谓的这位仇人叶檀老师，他呢也深受其害。 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没什么可说的，这就倒霉呗。那能指怎么办呢？那还是说呀，叶檀老师呢，他能有钱支付这个东西。万一没有钱支付，那你就，要不然你就使用那些国产的其他类型的便宜的药，对吧？要不然呢，你就等死，只能是这样，就这么点事儿呗。所以啊，希望叶檀老师能好吧，这个能这多活几年，能够看到。哎，算了，他看什么？我关我屁事！我操，真他妈有病！那行，就这么着，这事儿跟大家聊聊。那另外一事儿是跟也是一位观众点播的节目啊，就是一个话题，就是呢，前段时间呢，有一位小哥，快递小哥，然后呢，拎起刀来啊，就把他的那个站长给捅了。传说是死了，但是后来呢，说还没死，哎，确实还没死。我看了那个视频了，挺血腥的，对吧？这个咣叽一刀就。奔着第一刀奔着肚子，第二刀奔着脖子就过去了。那个呢，基本上而言就是真的想杀人了，这确实是直接想杀人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克扣他的钱，克扣他的钱呢，就是属于比如说他要辞职，那他原本的那个钱就是只给他扣到了只剩20%。这个你可能很多人觉得几千块钱不当回事，但是很有可能就是在他的一个过渡期当中，这就是他生活的资本，他要安排这个生活才能够往下继续走下去生活。所以呢，这个就出了这么个事儿。那好多人说这是到底是有什么一个背景啊？其实很简单了，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快递这一行，快递小哥或者是送餐的这些小哥们，每天接风沐雨的，然后呢，在这穿行在大街小巷。但是他们实际上而言，就是最应该是最不受重视一批人。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本身付出的劳力是最多的，就是这当然不是说其他人付出的不多啊，但是他们本身的这个不受重视的程度也最高。对吧？我们一说起来，就是在中国各种方便，很多人特别喜欢中国大陆这一块。为什么？是因为各种方便，其中一个方便就是用这些快递小哥的这个血汗给建构起来的。比如说前两天有一个活动，是京东还是哪儿的一个活动啊？奶茶一分钱喝呢，那它快递费只有几毛钱，他用的是什么来让这个东西降下来的价呢？那是他自己补贴一部分，商家要补贴，活动他要自己去补贴，还有一个剥削这个快递小哥。那因为他们呢是没有多少的在人们看来的反抗能力，对吧？因为你就是一个送快递的嘛，而且呢你们每天这么跑来跑去的，你有什么反抗能力？你也就是那个抱怨几句嘛。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我经过检索之后发现的哈，这个快递这一块越来越多的，这几年越来越多的有恶性事件，包括那个打主管的，然后呢这个叫刀扎主管的，拿车撞他们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呢，虽然没有伤害到对方，可是呢自己进行伤害。前两天我看了一个快递的小哥跳楼，跳桥了。那他干嘛？为什么跳桥？因为他的这个他要给孩子支付学费，还有房贷，还有这个什么，最后自己呢全都支付完了之后，发现自己啊还有500块钱的这个水电费交不起，就是一分钱都没有了，对吧？他就在那桥上，然后就后来就跳桥了，说给他媳妇儿留一话，说是下辈子不要再嫁给我，我也不会再娶你了。我没对不起你，你这个没有给你一个好的生活。那像这样的这些人吧，就越来越，这是一个非常庞大，但是容易被忽视，又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它是一个异常沉默的这个一个群体。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尤其是那些所谓的站长啊，或者很多其他的一些人呢、啊，就比如说那个送给快递小哥那打差评啊，或者是说直接退餐，吃完了以后退餐，让快递小哥承担这什么的呀，他觉得呀，你就是一个单人，对吧？而且你是一个这个整体服务业最低端的一个人，我欺负你能怎么着？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任何一个穿着门卫制服的，甚至于他都可以呢凌驾于这些快递小哥之上。 就你都不能理解，原本都是这个底层，对吧？那他你是一个门卫，你可能被业主直接臭骂或者怎么样。然后呢，为了把这些愤怒转移出去，就把这些比你看上去更低一些的社会阶层更，在他心目中社会阶层更低一些的这些人为难他，对吧？就是所谓的底层互害这个逻辑嘛，它是一个心理上的互害，它还不是一定说到底是有什么特别大的利益冲突，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能够进行那个调节的，对吧？它主要还是心理，就是这种恶呀，是一个传递型的，它是能够往下传递下去。但是吧，我一直在说呀，原来我做过一期节目，我说莫道单车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挑动快地天下反。我估计中国的这种动荡，如果未来有所动荡的话，很有可能是从像这样的快递小哥他们开始的。其他的这个领域很有可能不一定能够成事儿，他们能成事儿，为什么呢？不是说他成事儿是改朝换代啊，而是呢造成一定的大范围的社会影响，很有可能是从这儿出的事儿。我给大家说几个原因。那实际上来讲呢，你别看这个他们平常看上去都散布在大街小巷，但实际上这个组织度是相当高的，这个组织度非常高，因为他们统一的穿着这些衣服啊，统一的是这什么呀？统一的在一个平台上接单呢。然后呢，甚至于他们还统一的在一些地方去等单，然后呢，去很多的这个地方去专门吃自己的那个饭。这像什么呢？就像原来这个出租车司机似的，出租车司机是在有几个，原来在北京啊，是有几个专门的饭点的，就在那儿吃这饭，因为便宜，味道不错。然后呢，热量高，然后这个基本算是干净。我还知道几个，原来我在那个有一家杂志社在工作的时候，在旁边就是中科院那块儿，是中科院地理所，那附近就有一家这样的馆子，就是它实际上都不能叫馆子，就是一排平房，其中的两间房的是门脸。那吃饭的时候干嘛？吃饭的时候都得蹲在外边吃，要不你在车上吃，或者是说你在那个，它有几个在外头摆的圆桌，就先空地。当时那会儿开发的还没那么厉害呢，这都是这样的。快递小哥也有这种事儿，组织度其实呢，在潜移默化当中它是相当高的。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就是这个沟通的这种便利度。便利度也特别高，因为这种他们互相之间的这种联系的这种群呢，还有本身自己就有的平台呀，这个联系度其实是相当高的。那形成不同的这个小团体，对吧？这是一个。还有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机动性是最强的。你开一车，你在一个大城市那么转，你是不熟的，对吧？你经常也开导航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呢，你如果总跑一边的这个快递，就像中国的出租车似的啊，那出租车它，你像北京标志性的地标建筑没有不知道的，当然我也碰上过有不知道的啊，就原来碰上过一两次，但是实际上一般出租车都知道，快递小哥对这方面是非常强，他本身机动性，你只要你说在哪儿，这一片的人夸叽都能知道，大致就能赶过去，机动性特别强。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群体认同度特别高。怎么叫群体认同度高？就互相之间他们也打，对吧？也互相打，互相抢单子或者其他有这个。但是我跟你讲啊，这就跟军队是一样的。军队警察呀是什么呢？为什么很多的公司他一定要把自己有自己的 logo，有自己的这种厂服，对吧？甚至于校园也是如此。他干嘛呢？这种只要是群体性的这种机构，他一定要有一个向心力。通过同样的制服、同样的标识，然后来构成自己整个的这种群体向心力，你就是自然而然你会觉得是有这种亲切感，这个是一个很难磨灭的事情，对吧？你比如说，你像到今天，你看咱穿这衣服，有没有点工装那感觉，对不对？我对穿工装就很有亲切感，为什么？因为原来我是手艺人呢，我原来是电工啊。对吧？那你干的，后来再学，你也是在那边你设计这些东西，我依然到工地，我还是穿工装的，对不对？我就看那东西就特别有亲切感。到今天为止了，我已经误入歧途，对吧？做生意、写文章，然后现在做这视频，然后在国外生活，已经远离了这个生活，但是我依然对这工装它有某种程度的亲切感，那一样啊。 这个亲切，这种所谓的这种向心力，它实际上是这个平台所赋予它的，它一定是需要它这东西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共情，因为每你像很多的人呢，就是比如说，你占很大一部分的这个底层的这个工人或者服务员或者怎么样，他呢，他也有共情，可是呢，你再怎么共情，但是他的环境都有所不同。可是快递送餐这些人，他们的这种基本的生存环境是完全一致的，基本是可以说是一致的，跟其他的行业不一样。你比如说，你钢铁厂也分很多种啊。那我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共情？我原来在首钢工作这么一大片的钢城，你说我跟炉钳工能共情吗？我们都是工人，我跟他共情不到哪儿去。为什么？我虽然经常去炉钳，但是呢去修一些东西，可是我在那待的时间短，待的时间其实很短的。那修完我就走了，对吧？最多蹭人瓶汽水喝，也就到这儿了。那实际上来讲，我们的工作环境相差极大，这个是相差极大的。那首钢跟其他的钢铁厂是不是也有不同？肯定有不同，很大的不同。有些地方的钢铁厂，我就完全理解不了他们是怎么生产的，他们那个生活是怎么样的，对不对？包括其他也是。那你说有没有类似这种情况？医生可能也会有，但是医生本身数量还是少嘛，对不对？服务员，饭馆服务员有没有？也有，他有共同的这种东西，但是他们每一个饭馆区别也是非常大的，是吧？可是快递小哥都基本全是这样的。这种共情的这种点是完全一致的，这个就是没办法的事儿了。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基数大。你看，就是很多人呢，就是他只要一说这个说生活有一定的困难，他首先想的是什么？就是中国有两个吸纳这个中间过渡阶层的这个工作的两个大的基础工作，一个是这个外卖快递，对吧？哎，另外一个网约车。其他的能吸纳这么大人口吗？没有，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经济不景气，然后进入到这个领域当中，对吧？这个基数是非常大的，而且即使是他后来跳出这个行业了，他只要从事过这个东西，他就像我刚才说的，共情，他依然会共情，依然会共情，他是只能这个范围越来越大，很多人都在这方面，在这个地方就是，应该叫做涮过一手。对吧？涮过一手，跟这个你甭管怎么样，他是沾了点这什么的共情感的，那基数就越来越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儿。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呀，是整体的学历越来越高，很多人现在找不到工作。前段时间那个有一个拿司法考试的，对吧？学法律的一姑娘，她说我要是不看这，我要是不想回想一下，我都忘了自己上的是什么学了，那这个学历。可能现在来讲，你还不如像华为啊，就是这种高科技公司，这个学历那么高。但是在其他民企，不好意思啊，我先接个快递，接着聊啊。那个学历高，对吧？而且呢，这个高学历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高学历啊，哈，它的被剥夺感就特别强。你想想看，我上了那么多年学了，结果我干嘛呢？我他妈只能送快递，像这样这种不能学以所用嘛，对不对？OK。剥夺感又特别强，您看这往下，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具备了整个的？咱不说造反啊，它是成为一种群体性事件的非常良好的培养基，对吧？什么都有，从心理上，从这个交流准备上，从学历组织度上，然后从学历上嘛，所以学历越高，组织度越强嘛，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那然后呢，再加上他的本身的执行力，每天都得跑啊，对不对？机动性又强，您觉得是不是我说这有道理？所以我估算着哈，就是未来他只要是说中国真是说会有一个真正波及到整个社会面的这个群体性事件。最大的可能性，而且冲突也严重啊！就是说，这些人的这个跟每天都在跟各种各样的人发生冲突，每天都会冲突。那这个从概率上讲，它也会更多一些，对吧？OK，是不是会他们会先发难，或者是说咱从他们那边出事儿？而且是那一说就可能波及到全国，对吧？这是很有可能的。那境遇又相同，对不对？基数又大。所以这个是一挺可怕的事情， 那你现在呢？就是很多的快递公司，就是沿，就是也不是快递公司，就是这些，这个包括像什么美团呐、啊，包括像这些东西，京东啊、自建就开始，包括从维稳上讲，他也开始去帮着政府，哎，我给你弄个，把这些五险一金能给你交了呀，或者是说呢，尽量给他们这个好一点待遇。一出事儿，这个自打一出事儿，我看了那个李老师的发了一个，说把这站长给捅了之后呢，这些很多的地方的站长就给这个。快递小哥去买早点去了，哎，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结果，这也算是某种程度的算是改善吧，但是基础没治啊，基础没变，你的整个社会的整体氛围和他这种底层互害的这种精神，然后再加上这个文化以及经济上这些原因，那出事还是早晚的事儿。这话呢，我搁在这儿，各位呢，你们可以过几年再看。波及全国的类型的这个，我就这还是这句话，波及全国的啊，这个群体性事件，然后呢，让社会产生某种程度动荡的，大概率是从这个领域开始的，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